崛起，还是威胁崛起，
还是武力崛起？
对
，OK， 这是就而且还有一点，你也可以注意到，就是说，事实上，最近那么多年来，我们的媒体还有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对于所谓的全球化的问题，忧心忡忡，那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讨论。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已经有了这种经验的话，那你一看到什么地球的极限这种专辑，你心中又来了，你第一个反应就是又来了，
是，
那这叫狼来了，
对，
所以其实我一刚开始我兴趣不是太大了，
啊、
嗯、那当然，那我等到拿到真正的文章以后，这个。我
发觉杞人还是该忧天，
不也不是，就是其中至少有一些，有一些，其实那就是说有一些毫无疑问的是针对美国民众写的，
是，
那可是其中有一些哈，传达的讯息对我们来说在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比如像第一篇，你刚刚也提到了，那关于人口全球人口变化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的看法是，就是说其实它对于我们讨论我们国内。我们已经从三年前开始正式根据内政部的人口统计，我们已经正式进入了高龄化社会了。那所以像这么样一篇文章，关于全球人口的发展趋势的一篇文章，其实可以事实上提供我们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基础，而且是扎实的一个基础，让我们来讨论我们这个国家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以后所可能面临的问题会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子的对策。我在猜是这样子，就是说采用对策，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我不相信我们要利用这
因为你描述现状
的，
恐怕都还是
对对对。我想就是说，我们对于现状的认识跟掌握是一切的基础。那这个，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一期就是说地球的极限的专辑，在好几个重大的问题上，其实是我们讨论我们国内所面临的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会特别的强调这个人口的这一篇，还有关于能源的那一篇。那什么是生物多样性啦、贫穷问题啦等等之类的哈。那对我们这样子的国家，对我们这种规模的国家，其实大概不必太担心了。你比如说第三世界，或者是这个有一些这个正在开发中的国家面临了许许多多的困境，那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不认为我们大概介入得了。可是人口，跟能源的问题，事实上是我们切身的问题。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我想要花一点时间啊，来跟大家介绍这两篇。那你譬如说像人口这一篇，他一刚开始就提到我们现在今年是2005年，其实2005年这一年很有意思，是在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的转捩点上。那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这从2000年一直到2010年这10年之内，其实人类历史要经历三个重大的人口变化。而且这种重大的人口变化，其实你在一般的媒体，你在一天到晚看，就是每一天的国际或是国内的政经情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之下，你大概反而不容易看清楚，你反而不会觉察到我们正经历这么一个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你譬如说，你根据这一篇，一刚开始他就指出来，从公元2000年开始，老年人比年轻人要多。这个在人类历史上过去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是，
那这基本上就是过去我好像在这边反复讲过好几次了。那一直到20世纪开始之前，那人类的平均寿命不过40岁而已。即使是以美国这样子的国家，那所以这个到结果这整整100年来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到了2000年开始，老年人的数量要比年轻人的数量多了。那其实这个光这一件事实本身就会产生许多的问题。
是，
那第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立刻要想到老人的福利问题，老人的健康的问题。那然后还有一点，假如我们要考虑到老人福利问题、老人的健康问题的话，那我们立刻就要想到年轻人的负担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那我想第二个人类人口史上的重大的趋势，那就是从2003年开始，那这个都市人口会比乡村人口多。
是
对，那这件事情本身也会产生许多的问题。那都市越来越多，都市规模越来越大，都市里面的人越来越多，都市里面因此而变得越来越乌烟瘴气。那而因此，很多的公共建设、公共设施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我相信，在这一段期间或过去几年来、过去十年来去过中国大陆的人，一定会觉察到这么一个问题。
是，
因为中国大陆几乎所有说得出名号的都市都在急速的扩张。上海
全国都在。
对对，上海我们不谈了啦，那已经谈烂了。可是在这个急速的扩张的过程中间，我们其实你一点去的话，你其实你不用待多久，你搞不好你下了飞机，你一出了机场，你就立刻可以感觉到那种秩序的问题。我其实我们在谈，
就你跟公共之间的关系，你跟社会之间的关系，
一点不错。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其实我现在我对台北市的这个欣赏的这个眼光哈，已经提高了。
对，因为人少了。
不是，
那是什么？
不，
你讲，
你这个结论实在让人很丧气。没有，我一说你说你只要在北京待过，你就会觉得，哎，台北市是一个有理的城市。那台北市的这个交通秩序其实是非常好的。
是。
那台北市的驾驶态度。也是非常正确的，就是说没有人随便乱按喇叭。
对，
我觉得你知道按喇叭这件事情，其实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好像有车的人就非就是说
按两下不可，大爷过一下，
就有事没事就按一下，你知道吗？就是说这叫感性与理性的问题，就那个时候按喇叭是要表达感性，
是，
你知道是要让人家知道你内心中的状态。那这个其实你现在在台北市开车，你真的发现按喇叭是非常稀罕的事情，
而且是会被视为是不大礼貌的
一点不错，而且还有行人，那可爱的行人，台北市的行人实在是太可爱了，基本上遵守交通规则。我是说，相对于来说，那北京人简直就不知道什么叫做交通规则。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从2003年开始，城市人口多过乡村人口，光这一件事情本身就蕴含了无限的问题。那当然，你这篇文章你看到最后，你会发现，事实上也蕴含了无限的建设的机会，也就是说赚钱的机会。那第三个重大的趋势，也就是从2000年一直到2010年这十年之内，那这个世界上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妇女，她一辈子不会生，平均不会生超过两个。
是，
对，也就是说哈，就是说新生人口的这种就是人类的世代的替换率，那就变成降低了。也换句话说，就是说，生的人要比这个被替代的人要少了，就是世代之间的这个人口的差距，会变大。
是，
所以这三个人口的历史的趋势，其实都指出许多重大的问题。那对于这一类的问题，我们究竟要怎么样去思考？那通常这个在一般的民主制的国家，其实啊，大家的焦点都是被每一天发生的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给锁定。
是。
那这个偶尔你这个为了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样的政治目的，你可能会把这个立法的焦点或是国家政策的焦点放在这个社会福利。不管一般说起来的社会福利，从来就不是不
基于一般的市民生活和新闻
一点不错，从来就不是政客的这个考虑的直接考虑的一个对象。那我的看法就是说，像这样子的一篇报道，他就是说完完全全用人口增长这一不是用人口发展的这个历史的角度来谈这一个问题，让我们对这个问题可以有比较完整的概括性的一个认识跟了解。那以后我们就知道，你知道，就老人福利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老人福利的问题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发放老人年金的问题。你譬如说，假如这个人绝大部分的人都生活在都市里边，那事实上都市生活是比较有利于年轻学历高的人。那这个年纪大学历稍微低一点的人，那他们在都市里面的生活其实是很不利的。 而且还有
你现在讲有点像比较温柔版的游山解考，就是把我们都放山上去，我们这些老家伙好像是这样。
不不，你这有点隐喻失意嘛，你这
好，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是是是，
而且是日日进逼不会退却的问题，
毫无疑问的。
老人我们即将就变成了，有一天我妈妈在街上的走的时候，她跟我说这是个老人国啊，那我在想哎呦你都80多了你还有这个体悟，不错不错。好，接下来除了这三个问题之外啊，还有什么样的关人口方面的值得我们注意的，关于这个
不是、没有，我的意思说这个专辑里边至少有两篇是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是有直接的立即的影响的。
嗯，
那第一篇就是人口问题，那人口问题事实上我们只是开了头而已。
是，
那第二篇其实就是能源问题。
嗯，
关于能源问题的这个报道，它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焦点在于，就是节约能源是不但可行，而且是有经济利益的。
嗯哼。等一下，节约能源比发展新能源要甚至更迫切，是吧？你的意思是？
不是，就是节约能源的技术
啊哈，
不仅是可行的
啊哈，
而且是有利可图的。
嗯哼，可以为我们稍稍做一点描述吗？我们在新闻之前还有个几十秒钟。
可以。根据这篇报道里面，它事实上指出了一些，就是譬如说像我们现在的汽车本来就是功率很低的一种机器。
嗯哼。
那由政府事实上过去100多年来都事实上采用了政策，这当然指的是美国政府啊。
是。
他们是反而是鼓励浪费，就是不鼓励提高能源运用效率的这种研发的。那所以他就这个作者呢就用具体的实例来指出来，你其实提升能源运用效率的技术它是可以赚钱的，是有利可图的。
是。
而基本上就是说完全是因为政策上的缘故所以才没有人发展，而不是因为在事实上有具体的困难而无法发展。
并不是科学上或技术上有问题。据说到了2025年，也就是20年之后，我们每年可以从石油这个提升使用效率上省下700亿美金。哇，你来我可以买多少飞弹啊。98张亚春跑新闻。哎，导怀兄，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科学人第44号，这一期封面故事很大，是一个很大的专题，叫做地球的极限，是科学人在美国版也是一年一度的专辑了。刚才提到，对了，我还没讲完，我妈妈说这是个老人国了哈，我们回到老人国再说一说。
不
其实老人都有感觉。
其实这样子，我走在路上，我现在假如看到孕妇的话，我其实会心里很感动的。因为你心中就在想这个问题啊，就是不是我自己的退休金，或者就是我的儿子的退休金就着落在他们身上了，所以你不能不感动。那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我最近去一趟北京，我相对说起来，我在北京看到比较多的孩子，那我在台北市，我就觉得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我孩子看到非常的少。那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我刚刚说的，说是人类历史正在经历三个重大的人口变化的一个趋势。那这个在世界上有因为不同国家情况、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发展的。你比如说第三世界人口老化的问题，其实严格讲起来没那么严重。那第三世界其实他们由于这个卫生健康的条件转好了，所以他们的出生率就是婴幼儿的死亡率是降低了。
嗯哼，
所以相对说起来等于出生率是升高了。
是。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他们大概还看不到什么样子的什么人口老化的问题。
嗯，
可是你看这个像美国像这种第一世界的国家，你就看得非常的清楚。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在国内，在台湾，在日本，那个这个趋势也是跟着美国的。
嗯，
那所以这个就是说出生率降低，然后年轻人越来越少，这的确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我其实我的看法是，好像我3不50，我们现在在媒体上就会看到有人会说，那甚至3不50，那就会有人甚至在国会殿堂上说， 可是好像就没有看到有任何人提出什么样子的对策。我倒是觉得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真正重大的问题。这个我们真的应该要想一个问题的，就是我们对于人口问题，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高龄社会的问题，你不能仅止于发放所谓的老人年金，你不能仅止于指责某一些人可以坐享丰厚的退休金。那这真正的关键是就是说你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说，你从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可以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政策？可是在讨论政策之前，我们还是要把事实搞清楚。
嗯，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老人他的分布的情形，在都市里面的情形，在乡下的情形，然后还有他们的生活的条件，他们的生活的状况，还有我还希望你，譬如说我们关于老人的健康的这种补偿，
嗯，
我们需要这种东西，因为我们假如没有这种资料的话，其实我们甚至没有办法规划我们未来究竟要把多少资源放在针对高龄人口的健康工位的这一些的这个投资上。
如果工位体系没有远见的话，看样子大概只有大家自求多福，多找几个老朋友互相拿药。
我想不仅仅是自求多福的问题，而且还有我也不希望像这一类的事情，你动不动就在国会里面会变成很奇怪的这个以很奇怪的方式来操作。
嗯，
那很没有必要的嘛。所以就是先把这个事实要搞清楚。那这个我说这篇文章里面还提醒了许多的问题。那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一般人从来没有考虑的，譬如说我们在台湾，那大家很喜欢谈什么永续经营，好像已经变成一个口号了，在任何一个场合之下，那都要谈永续经营。
我们还有永续发展会的
永续经营这四个字。那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们要为我们子孙着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子孙要什么？这是其实严格讲起来，就是就对于一个社会的长城规划而言，这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问题。那我经常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你看你到中国大陆上去，你就会发现老年人跟年轻人有是事实上他在价值观对于生活品味的期待是很不一样，所以因为他们的社会变化的太快了，所以他们你就很容易看出那种矛盾跟冲突。我们在台湾反而不容易看到这一类的情形。所以我现在反而会想，我会担心，当我说我要为我的子孙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留下一个什么样环境的时候，我
还要吗？
对，这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存在，就是我已经开始不那么自信了。我并不是说我这样子不那么自信就一定是正确的，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读了这篇文章以后，我才恍然大悟，或者是至少这篇文章提醒了我，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譬如说我们都说都市化的问题，那人口集中到都市里面，我们比较关心的，因为至少我是在都市里面长大的，所以我比较关心的就是说秩序的问题、交通的问题、拥挤的问题，那还有公共卫生的问题等等之类的。事实上人口集中到都市，它还造成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农村，那就是农业。那这个农村农业的问题，其实台湾已经蛮严重的，那中国大陆更严重了。那我老实讲，我有的时候会利用中国大陆的资料来反思台湾，因为中国大陆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所谓的三农问题嘛，
是
那农村农业人农民嘛。那其实我老实讲，假如不是他们一天到晚喊三农问题啊，我还不会意识到，
不会提醒到我们台湾自己的问题多么严重。
因为至少我自己在都市里面长大，我很难去说我能够了解农村的问题等之类的，所以我假如不是因为看中国大陆这些资料的话，我对于台湾有很多专家学者关于农村或者农业问题的讨论，我当然也没办法深入。所以我觉得就是像这样子的文章，就是说其实它并不长，也就是五六页，然后包括一些图表，可是它却能够提纲挈领的来提醒我们一些重要的问题。譬如说他到了最后，他要，当然你写了半天，你说人口有这些变化，那你当然要提出一些对策了。那这篇文章的对策非常有意思，你知道，他并不是给你提出所谓包山包海的对策，他提出的就是说，假如这个人口以往都市的这个趋势不变的话，那我们未来50年之内，我们的都市需要什么样子的基础建设？ 那这一些基础建设我们是不是应该预做规划，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看清楚了这个人口老化的一个趋势，那这个人口老化的趋势的话，你从目前已经有的知识而言，你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事情事实上是不知道的，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根据已经有的资料我们已经知道了不少，那我们怎么样善加利用我们已经拥有的资料来对未来做一些起码的规划，那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了。譬如说我们现在根据所有的资料我们都显示出来，就是你教育程度高的人到了老年以后出现的健康问题比较少，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先不管它的因果关系究竟是怎么建立的，可是这个趋势是看得很清楚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
是
那我们假如很认真对待这笔知识的话，那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在教育上的投资其实是为整个社会未来的健康福祉来着想。我觉得我们现在为一些非常虚无缥缈的这个目标在做投资是很无聊的。譬如说什么一流大学，我没有一流大学的国家难道就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国家吗？
是，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
你的意思，5年500亿，不如我们来谈谈。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教育投资其实是有迫切、正当而且非常好的理由的。
是的，
我们是为了
我们只要把将来的老人问题的健康体系问题纳入到说，它是一个教育的范畴，
一点不错，
那就改变了我们自己可能很大一部分未来了
毫无疑问的。
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广告，我们进广告好不好？